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，梦见太阳，梦见月亮，梦见金灿灿的明天。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，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。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，欢迎收听小小乐园。
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，我是主持人巩萨。
我是 Tina。
好了，经过这一周的学习和生活，是不是很期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？那么就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旅程吧。
我叫鹏哥，我是一个身上长斑点的狗。我和我的主人罗杰一起住在英国伦敦的一所单身公寓里面。我们的单身汉生活实在没有意思。很显然，我和我的主人都需要找一个伴侣。这是春光明媚的一天，罗杰正在钢琴旁边创作歌曲，而我则百无聊赖地望着楼下的街道。突然，我发现对面街上出现了理想的一对儿。那是一只和我一样的斑点狗小姐，还有她的主人，一位文静的女士。从看到他们的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，哪怕再过100年，我们也再也不会碰到这么理想的一对儿了。不过我很清楚，这件事情要是指望罗杰，那可没戏。这样我们两个只好打一辈子的光棍了。于是我跳下窗台，强迫罗杰立刻跟我出去散步。一走进公园，我就开始寻找那只可爱的斑点狗和它的女主人。哈哈，我发现他们了。他们正坐在一棵大树下面的长椅上呢。我领着罗杰慢慢地从他面前走过，好让他们注意到我们。但是他们两个似乎有点骄傲，对我们不理不睬。我招呼罗杰坐在他们身边来，罗杰不肯，那可爱的一对儿却走开了。我绝不放弃，我拽着罗杰冲上小路，围着他们跑了一个圈，用我的皮带把他俩的腿绕在了一起。哈哈，经过幸福快乐的几个星期，那位叫安妮塔的女士终于成为了罗杰的新娘，而佩蒂也成为了我的新娘。半年过去了，我们在公园附近里面的一所小房子里住下，还有了一位好厨师和好管家兰姨。这一天，佩蒂笑着对我说，亲爱的，我们就要有宝宝了。我可真的开心坏了。可是当安妮坦的老同学库伊拉穿着一件长长的裘皮大衣出现时，全家人都不高兴了。那个女人是个皮毛狂，库伊拉贪婪地盯着我和佩蒂的照片。 多么漂亮的大衣呀！他赞叹道。佩蒂看到他就畏惧地发抖。终于，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我们的小宝宝终于出生了。想不到竟然有整整15只呢，我们全家多么高兴啊！啊，突然天上打了一个炸雷，库伊拉突然闯了进来，他气势汹汹地对安妮坦说，
我把他们全都买下了，你开个价吧。
幸运的是，安妮坦拒绝了，他说，我们是不会卖他们的，你就放弃吧。可库伊拉并不理会安妮坦，拿出支票就填，还把钢笔里的墨水甩到了罗杰和我的身上。罗杰非常生气，把他赶走了。库伊拉冲出门时尖叫着，
你们走着瞧，我一定要得到他们。
孩子们一天天长大，佩蒂和我都沉浸在幸福中。但是有一天晚上，当罗杰夫妇带着我和佩蒂出去散步时，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。有两个坏家伙闯进了我们的家，把所有的小狗都带走了，还把兰姨关了起来。
天哪，小狗，你们不要动小狗，他们偷走了小狗。
兰姨绝望地叫道。当兰姨急急忙忙报警的时候，库伊拉在他的大房子里睡得正舒坦呢。第二天，库伊拉从早报上读到一条新闻，15只小狗被盗，窃贼逃脱。他得意地大笑起来，
哈哈，贾士伯和哈里斯干得不错嘛。
罗杰和安妮坦用尽一切办法也找不到小狗狗们，于是我和佩蒂决定自己想办法解救孩子们。我说，
或许我们可以用夜间吠叫来解救我们的孩子。
那天晚上，我们站在夜风中，用最大的力气吠叫着，把我们丢失小狗的消息传了出去。很快，警报从伦敦传到了全国。一只叫桃色的侦探犬听到了这个消息，他又把消息传给了一只叫上校的英国老牧羊犬，一匹叫队长的马，还有一只猫，中士提布斯。于是猫中士和老牧羊犬穿过积雪覆盖的田野，来到废弃的库拉庄园。果然，他们在这里不仅找到了我们的15只小狗，而且发现居然还关着另外的84只小狗。贾士伯和哈里斯这两个坏家伙竟然总共偷了99只斑点狗。本钟敲响四下时，汉普郡的大丹犬告诉了我们这条可怕的消息。一想到我们可爱的小宝贝落在了库伊拉的魔掌里，佩蒂和我就十分害怕，我们一定要连夜赶去营救。小朋友们猜猜看，佩蒂和鹏哥能不能将他们的小宝贝救出来呢？
穿上有 好的，各位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回来，又到了我们讲楚汉的时间了。上次呢，我们讲了很多汉武帝的这个对外征伐以及对内内政的一些分析。分析呢，到了汉武帝是漠南漠北两战啊，逐匈奴于漠北，迫使匈奴西迁。同时也讲到了汉武帝的一些盐铁论，以及他的一些轻徭薄赋和加税的政策，怎么样使帝国的财政呢得到了空前的发展，也为后世的君主提供了殷鉴的借鉴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要讲一讲了，就是汉武帝怎么样不算太圣明。君王啊，在古代都是有它的两面性的。一般人家都说了，是吧，暴君啊是非常非常坏的一个蔑称，明君呢又是一个非常美的赞称。那暴君和明君和圣君，这些都是怎么区分的呢？首先我们讲讲分区。分区我们就按历史的时间啊分下区。秦皇汉武啊，这都是公元前之间的，因为汉武帝的这个去世的时候是前87年啊，公元前87年，所以我们这秦皇汉武属于公元前，而唐宗宋祖属于公元后啊。唐太宗啊出生于公元598年，宋太祖出生于公元933年。所以呢，我们先讲一讲秦皇汉武当中的这个汉武帝。汉武帝呢，他有一个其实很明显的缺点，就是这个人呢刚愎自用。因为人有的时候像汉武帝，其实我觉得我们一定不能把他纯粹当作人一个皇上，当作成一个圣人或者一个神来看待。汉武帝他是个人，那人嘛，一肯定是有七情六欲啊，二那么肯定会有自己的一些缺陷，不管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，这些都会在他漫长的统治生涯当中啊显现出来。那汉武帝的缺陷呢，首先就是这个刚愎自用。他非做事儿啊，那刚愎自用就是不听别人的呀，是吧，喜欢唯我独尊的，那这个作为一个皇上啊无可厚非。但是皇上啊总是也有这个犯错的时候。这刚愎自用啊，首先就在他这个太子啊刘据身上体现出来了。汉武帝呢是一个很强悍的君主，而这个刘据啊，太子刘据恰恰就是很人贤啊，很人弱，甚至可以说是很人弱的一个太子。汉武帝啊，他不喜欢把江山交到这么一个他认为这个比较弱的太子手里。他认为帝国呢需要发展啊，帝国既然需要发展，那需要一个强盛的啊，就是一个强盛的帝国，那肯定需要一个内心无比强大，那意志如大海啊，是吧，这意志坚如钢啊，需要有这么一个，是吧，强悍的君主。那么这个刘据显然就没有达到要求嘛，是吧，但是这个儿子没法退货啊，是吧，立了太子了，这没有办法退货啊，所以他就一直在想。这个时候汉武帝另外一个夫人叫钩弋赵夫人啊，这钩弋夫人给他生下了一个小儿子，这小儿子就叫做这个刘弗陵。这刘弗陵呢虽然小啊，那会儿才4-5岁，但是啊非常聪明，汉武帝呢也是非常喜欢。那这个刘弗陵显然就是对刘据的太子之位有一些潜在的威胁。虽然这个刘弗陵他是庶出啊，不是嫡出啊。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嫡出啊，刘据被立为太子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是嫡出，就他是这个汉武帝的这个卫子夫啊，卫皇后，皇后生的叫嫡出。而像李夫人呢，钩弋赵夫人呢，这都是属于庶出啊，这都是属于小妾啊，不是汉武帝这明媒正娶的媳妇儿啊，老婆。古代大家都知道皇上可以三宫六院，但是皇上只有唯一一个啊是正妻，是明媒正娶的，那这个就是皇后啊，皇后就是皇上那个正儿八经的那妻子啊。虽然我们先要批判一下皇上的这个，是吧，处处留情啊，是吧，皇上的这个不够专一啊，是吧， 但是他为了这个王朝开枝散叶啊，他确实也在做一些这些他自己非常喜欢不违心的事情，所以这就很纠结了。那汉武帝每次他既爱他的大儿子也爱他的小儿子，那大儿子和小儿子之间怎么做出选择呢？那这个时候啊，突然有一件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事情啊，案件，我们先不说这个案件是什么样的啊，这个我们就留在后边再讲，那就是巫蛊之祸。今天我们要开始讲巫蛊之祸的第一期。这个巫蛊之祸是什么呢？是在这样，汉武帝啊，当时已经是非常老了啊，至少得五十多了啊，大家都知道古人呢能活这个五十多已经很不错了。所以有一天呢，就有一个陌生人带着把剑啊走进了皇宫，走进了这个门啊，是走进了这个宫门，守卫没拦着，这就很奇怪了，是吧？你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彪形大汉啊，手里拿着把刀，拿着把剑啊，是吧，走进了这个重重护卫的皇宫禁地。那这个他干什么可能不言而喻了，是吧？肯定这是要刺杀皇上啊，是吧？那没人护驾，走了半天里边的卫兵他就拦上，外边的卫兵没拦上。这事儿报到汉武帝呢，那汉武帝是一身冷汗呢，就说道，哎呦我了个去，这什么情况啊，是吧？有人竟敢行刺朕，而外边这个卫兵竟然不拦着，那这个就很说明问题了嘛。要不然就是那卫兵实在是傻到啊拦不住一个刺客，是傻到这个疏忽的没有发现这个刺客要带那么长的一把刀啊。那再要不然就是这两边串通好的。这汉武帝冷汗一下就出了，就说，哎呦我天哪，万一这卫兵和刺客串通好了要行刺朕啊，这个可怎么办呢？那这又很纠结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个汉武帝啊，当时啊就派人呢彻查这件事儿。刘彻嘛，喜欢贯彻呀，是吧？他就要彻查这件事儿。派的这个人是谁呢？是叫江充。江充这个人呢，那是个酷吏啊。我们可以讲一点这个酷吏啊。之前我们没有讲过张汤啊，我们可以讲江充。这两个人呢，张汤是廷尉啊，大家都可能对廷尉这个词儿啊不太了解。汉武帝那个有这么几个尉啊，太尉是统掌全国军马啊，叫太尉，叫卫尉啊，卫戍区的这个卫啊，卫尉，这个卫尉是相当于这掌管这个中央禁卫部队的，叫卫尉。那廷尉呢？廷尉有点像咱们今天的这个大法官啊，廷尉呢是断案的。包括后边我们这个廷尉就衍生出了叫大理寺啊，叫大理寺丞、大理寺卿啊，会有这么一个职位，位列九卿啊。但是这个时候在汉朝，这个还是叫廷尉的。这个张汤是个廷尉啊，江充具体什么官职我们这个不重要了。但是江充这个人在整个巫蛊之祸的这个整个形成啊、演变以及到最后悲剧的酿成啊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。所以我们可以把张汤啊和这个江充啊放在一块儿讲。那张汤是个酷吏，是吧？对宗室非常狠啊，但是呢自己自身据说是非常廉洁，但是是吧，那就跟商鞅一样啊，这个你这个想改革啊，得罪很多人，最后张汤最后也是被汉武帝啊处死了。江充呢的命运呢后边我们再讲，但是江充这个时候啊就调查这个事儿。那江充这个时候啊，他呀，这江充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跟张汤差不多啊，心胸呢比较狭窄，是吧？做事儿呢比较阴险。更可怕的是江充这个人呢，他得罪过太子。哎，这一下就什么？有一个人带了刀啊，进了皇宫。当时汉武帝在位已经快三十几年了，四十几年了。汉武帝16岁继位啊，40几年的这个在位之上，人家这个后边很有人就会说啊，就是说你这个皇上啊，这个站着高位不胜任，那这可就是个大问题。那汉武帝他怎么着他不想当太上皇啊，是吧？况且他认为他自己是千古一帝啊， 所以不用当太上皇也能成事儿。那这就是权力的冲突与矛盾了，是吧？那既然你不愿意当太上皇，那太子是吧，太子等了那么多年了啊，这个就是一个矛盾的潜在的这个火药桶。但实际上后来经过查证啊，是吧，没这么回事。但是汉武帝的这个疑虑啊，是值得理解的啊，这情有可原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江充调查这事儿，他就千方百计的想往太子身上连，为什么？他呀不想让太子啊继位，太子一继位，江充绝对这没有好日子过。所以啊，所以这人之间这真的没什么可说的啊，最好是不要得罪别人啊，得罪别人以后呢，会有各种各样的后果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江充啊，就千方百计往太子身上连。古代这个巫蛊是什么东西？就很，当然这个可以，就巫蛊这一个事儿可以讲，大概可以讲一年啊。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就是，简单的讲一讲，就是巫蛊啊，就是拿小人扎，就是扎小人嘛，就是做一个跟汉武帝这个事儿，这个形象很近的小人啊，拿个针，哎，扎小人，这个不是个游戏，这个在古代是个很严重的事情啊，现在听起来像个游戏啊。但在古代啊，这个巫蛊啊是绝对是要被处死的，因为你诅咒皇上啊，诅咒皇上，那这是重罪，一定是要被处死，甚至要株连九族的这个重罪。那这么大的一个啊，这么大一个巨型的帽子啊，江充就已经织好了，弄了一个巨型的帽子，准备往这太子的脑袋上扣。但太子不是吃素的，我们之前讲过啊，太子的外戚有魏家的势力，有霍家的势力。是吧，有这个卫子夫、卫青的卫家啊，霍去病这时候已经很遗憾啊，霍去病这个时候已经去世了，年仅23岁啊。霍去病啊当时从北方打完仗回来就得病啊，霍去病就这个去世了，所以汉武帝呢把霍去病的墓啊修成这个祁连山的形状来纪念他。但是霍去病弟弟这个霍光现在是也是在朝廷的这个位居高位了，太子这么强大，你怎么撼动呢？哎，其实有的时候啊，这个撼动一座大厦，可能有的时候啊，只需要用针扎一下这力量。这就是我们现在可以讲很形象啊，这撼动整个太子这一个这个深厚的根基啊，这个门生故旧遍布朝野的这个根基啊，那就是用一根针，一个小人儿，一个布扎的小人儿，哎，可能就能撼动整个太子的力量。好，我们今天的故事呢到此就要接近尾声了，但是我有个问题啊想问问大家，为什么江充一定要报复太子呢？
时光难。
好的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回来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，我是主持人巩萨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又到了我们本期栏目的尾声了，希望大家有个非常美好的周末，再见。
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，快来快来数一数，二四六七八。
餐饮、
娱乐、
招聘、
交友、
买房、
投资、
演出，
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。
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，最低收费每月仅仅$100，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。
赶快行动吧！广告热线206-619-8698，206-619-8698，
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@gmail.com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，Fly China 向您问好。购买回国机票，请上 flychina.com。15年诚信服务，专售美中航线机票，应有尽有，一目了然。网上自动购票，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，就是 flychina.com 的独特优势。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？FlyChina.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、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，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。FlyChina.com 的宗旨，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。